清晨的阳光，迎接每一个美好的苏醒。心与心相连，爱与爱相续，天地人间，慈悲相伴，善念永传。静静倾听，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谢嘉勋，欢迎您收听用心深呼吸。一家从1979年就开设的海鲜餐厅，33年来他们的口碑非常的好，深受当地还有外地朋友的喜爱。然而这家餐厅的老板却毅然决然地关闭了这个海鲜餐厅，并且设立了素食餐厅。当初的这项举动呢，真的可以说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讶跟惋惜，惋惜他怎么去做一个相对好像不赚钱的行业。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位创办人坚持理念呢？我们欢迎今天故事中的男主角黄信小师兄，还有呢这个素食也可以很浪漫的笔者林惠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黄师兄还有惠美您好。
好，听众大家好。
这个我可以首先问一下师兄，哇，孙喜盖多呢哈，别扭一点的话你说啊。
对
对，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最大的原因也是疫情，那第二个也是我的心念的转变。我在20年前就加入慈济以后，每天知道说这个杀生这个不好，而且现在环保概念荤的改掉，改成素的这样子，那也开了几家，在大圆柏开了一家叫书宝。
书宝，
对，就是一个理念转念的问题，就是一个心念问题。那这一次因为疫情，我就把就全组就先就收掉。那20年前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想把店收掉，就是很多员工都一直在抗议啦。
啊、当然啦，就是说也是
跟我们那么久了。
是啊。
对，然后我们就尽量在，我说那可以，那就是计划就是说，把10道菜里边改成5道荤的5道素的。这样子呈现，那客人也明明知也不知道，那我们决心一次就不卖了。那时候我们20年前了，就改成一次就不卖，那尽量请客人吃素的，我就训练他们
慢慢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口味，然后也让我们的餐厅的这些同仁呢、也可以慢慢接受您的理念，然后从自己的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过程中，可能更能够去体会到你的理念跟这其中的一种转变。
对
对，您真的用心良苦，用时间来慢慢的培养大家的一个认知也好。所以我想真的有很大的一个挣扎，但是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对，这样子的话在教育他们的话，他们反而更高兴，就是会更欢喜哈。我也把瓷器的一些理念环保啦，所以我们周一我们员工都一次就是一天吃素的。
是。
那在5、6年前，我也每个星期一，我就提供200个素食便当，给邻居啦，给那一些，
他们愿意，他们
跟人家绝缘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尽量在员工都知道我们的理念哈，所以就是这样在经营这个餐厅。
是，那师兄您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样一路以来，您觉得可能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还有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挑战？
最大的挑战就是一般客人一听到，如果你全部把它开成素的食谱，他就一定是不要。然后呢，他说怎么都没有骨头，有时候
没有骨头
吃，就是说他今天开的，我有时候比较知心的客人，然后我就全部都把它开素了，哎呦今天这个菜很好，但是很奇怪怎么都没有骨头，没有虾壳啊，这个有时候他一般的，如果我请客我绝对是吃素的，但是我也不会跟他讲这个是素的。像有一次我们的师兄就在阿里山啊，他的姐姐啊叫娶媳妇啊， 办了80桌，结果吃素的他们，结果他们吃不出来那个是素的，他们认为说，这个菜很特别，你就不刻意去告诉他说这个是素的，他以为，所以也那一次也办得很成功，那次那个就又介绍他的那个主人又介绍很多家的都素的去办，
真的，真的实在是太赞。那在这边我接着可能要请教惠美哈，因为我这边有一本食谱哈，这个叫素食也可以很浪漫。
好，是，好
哈。那我反问句了，
好，
素食不浪漫吗？师兄您说说。
这个书名其实最原始是儿子哈，在新加坡的儿子
写
的，然后我觉得蛮好的。后来我就想说，为什么素食很浪漫哈？我自己也去体会，我的整个采访经验呢，就发现说，他们一直强调的是，食材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天然的美味，
是
好，那我们不需要太去做太多的人工的添加，那我们就可以从天然的食材里面做出很多的创意。好，那这整个创意的过程呢，在料理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让自己的心沉淀的过程。好，那透过自己的创意做出一道美味，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浪漫的过程。好，那第二个就是为了家人，为了你所爱的人，或是甚至为了众生创作一道料理，那这个料理吃起来是很好吃的。好，那加上就是新加坡的黄董的儿子，他在新加坡推的是 semi-fine dining， 就是说他是从前菜甜点汤一直到主食，这整个一套呢，等于是说，在台湾，如果很多情人节要庆祝情人节或者什么，都会去
重大的日子的时候，
对，会去婚食的餐厅。但是这个新加坡的黄董的儿子就认为说，那为什么不能来吃素食呢？一样可以很浪漫呢、好，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书名，就素食也可以很浪漫。
然后我看到这里面除了文字之外，因为您还有书写了很多这个 recipe， 就是做法哈，然后还有很多很精美的
好吃，看起来很好吃的。
那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整个整理跟编辑这本书的过程里头，真的我知道您有一些讯息是从新加坡，有些资料从澳洲，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是从黄师兄这里那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中间收集的可能是不是也有他很不容易的部分，或者是说您觉得这本书可以让你眼睛亮，或者你在做的过程里头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说一般的食谱书大概就是以食谱跟菜色为主。
是，
那当初我在跟黄董聊的时候，那他有一个起心动念，他希望呢他这几十年的在餐饮方面的一些专业跟料理的一些经营的方式能够传承给他的孩子，新加坡的儿子然后女儿在澳洲都跟随着父亲的脚步等于是第二代
都在两个地方分别
有
餐
厅
的开设，
是然后都经营得很好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以书的企划来当切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出版一本市面上没有的料理书
是，
但是书里面能够传达到刚刚讲的这个面向有传承有经营的理念然后还有美美的食谱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三方面的包装能够让读者真的去接触到素食的美味那里面有很多的精神的传承，包括新加坡的儿子他在做从传承是爸爸的一些精神之后呢，他做了第二代的重新的创意的那个料理那个部分非常精彩
是
然后玉兴在澳洲他也跟我说澳洲有很多现在老外很多人很喜欢吃素食的原因也不一定是环保啊什么健康啊，他们纯粹就是一个
好吃
好吃就是好吃对那这个理念也跟新加坡的儿子是相呼应的
是，
所以我就发现很有趣的是同样在经营餐饮这一块然后第二代呢开始融入了一些很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他们认为说好吃其实是最重要的对，然后呢让现在的人可以接受素食怎么样做出大家可以接受的素食而不是传统概念的吃素
假菜，
假菜，感觉上好严肃这样哈、嗯。那可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来吃素食，
嗯、
所以啊、以新加坡来讲呢，燕坤他就会在上面有很多的，包括怎么去说这道菜
是
哈。我从菜的料理的过程里面，他非常的用心的去把创意做出来，可是包括他在呈现的时候，也让食客知道菜的来源是什么，怎么料理的，还有趣味，他们的服务人员啊会去做趣味上的引导，
是，
所以他整个就是一个体验。好，那这个体验是我在采访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跳脱出一般的餐厅，就是说我只是 serve 你好吃的东西这样子而已。
嗯，
他们希望能够带到的是说，一个精神上的享受舒适，这样子整个过程，从你进来餐厅一直到你离开，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主厨的用心在每一道菜。
嗯，
那这个是新加坡的燕坤给我最大的震撼吧。
哈，
因为台湾的在舒适这一块可能还没有比较两极化，就一般的我们吃素的一道一道。嗯，然后不然就是很顶级的 fine dining 的那一款，一个 setting、但是每一道呢可以媲美米其林餐厅的料理。
哇、
因为他的书里面有讲很多故事，他怎么去找这些食材，然后他也在全球 去吃遍了米其林餐厅啊，两三百家的餐厅一直试吃、对，就是他们把整个经营餐厅跟做料理的过程，其实就像一个职人的精神在追求，我感受到是这样。他很用心，然后包括从黄董身上，因为我必须从他的小时候的故事开始听起。好，那整个过程其实我有时候写到一半，我自己甚至有点心酸的感觉但是黄董的整个从荤转素的过程，然后甚至影响第二代，我觉得在台湾应该很少有这样的家族企业还有跨州的经营方式，所以我们就在这本书里面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
其实我刚刚在听慧明您在描述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本书或者是这个食谱它当然浪漫了当然浪漫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只要要我来定义，我觉得它是人文食谱。
谢谢
因为在这书里面只是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是强强的那种人文的精神穿梭在里头，包括师兄您的对于这个饮食这一块的一种理想跟期待，还有包括您传承，还有您的儿女真的把您的精神承接下来哦，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动美的非常就是动人的一种人文精神的传递。
嗯，
然后所以一定浪漫呐、人文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
这个心情呐、我感受到的是，不管是黄董还有儿子或者女儿在澳洲，他们就是说对爸爸很尊敬。那这个尊敬是咋从黄董以身作则的整个创业的过程，到后来就是大家一起全心去推广舒适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诚恳、对，感受到的是这样。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雕琢、我就很自然的就把它写下来、
哇，刚听了那个慧敏您来说这个非常浪漫的这个食谱之后呢然后有提到这个黄燕坤在新加坡的就是黄师兄的儿子
小儿子，
然后他的这个餐厅的一种带动这种体验然后把最好的一个食物，然后用最真诚的心去跟所有的客人来分享的这种概念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哇，我好想知道多一些，所以待会儿我们来连线新加坡的燕然后也请他在线上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目前在新加坡然后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餐厅 Joy 他是用什么样一种理念，然后可能在爸爸身上得到一些哪些的启发然后让他抱持这种真的要为素食或这样的一种理念，为了整个地球，为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所以广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传承是一份爱的眼神，一颗心交一颗心奋斗和认真，伤人
家好，我是纯素天堂的大家长徐丽婷，欢迎您用心的请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FM103.3 用心深呼吸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一块来聊聊素食也可以很浪漫，怎么浪漫呢？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素食也可以很浪漫的笔者林惠美，还有里面的主角黄宪祥师兄。哦，那当然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目前在新加坡是黄师兄的儿子黄彦坤。彦彦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你讲话都这么像 新加坡人啊。
因为我10岁就来新加坡了，都来了快30多年了。
哇哦，所以非常的融入当地。
对，就是在这边读书长大的嘛，所以当然口音就会有一点影响到。
彦您在当地开餐厅多久了？
20年左右了。
OK， 那我知道您在大概7-8年前啊，餐厅也跟爸爸一样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整个改成是素食。
对，
那我一样可以请教您好不好？因为刚我也问了一下父亲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尤其我们都知道在新加坡他可能应对的又是更多元的文化，那各个不同的文化他们可能对于饮食的一些期待跟要求又不同于说我们在台湾比较我也不能说台湾比较单一口味了，而是说相对是不同的一种观念。好，你怎么样调和众口能够达到让大家都能够满意？
其实说真的，就是真的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是挑战，全部都是挑战。因为我改成素食之前其实已经做了10多年的这个荤食餐厅嘛，那对市场啊对自己的能力有一定的这个信心哦，所以想说挑战这个素食应该也不会太难。但是真的实际做了以后才发现真的到处真的所有都是问题。首先员工的想法像刚刚你们聊的其实就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接受。那甚至我们有员工就因为因此而离职的也有那他离职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不继续做？然后他说他的家人叫他不要做，因为觉得说这个会妨碍他的前途。那这种我们也遇过。那以这个甚至包括我们租这个店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住在这个乌节路嘛，那它是一个很对，就是全新加坡最繁忙的这个路段，
是
那是在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shopping mall。那这个 mall 的这个房东一开始听到我们是说做素食的，他们也是蛮抗拒的
啊。为什么？
其实很多人，比如说很多人会想说，哦，你是做斋的，斋的，你知道吗？大家都会有这种传统概念。
他的担心是跟 religion 有关，跟宗教有关，还是担心你经营不好？
担心经营不好。
真的
担心经营不好。对，何况我们当初定的这个价位是台币，就是午餐的话是差不多48，快要1000块嘛。那晚餐就差不多几乎2000块钱的台币啦。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当然都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嘛。那在对于客人的角度来说，其实新加坡台湾我觉得对素食的概念已经是蛮算是接受度很高了，我觉得。
对，
那8年前当我们开的时候，其实新加坡人对素食的这个概念真的是很低，然后接受度很低很低。就是一样，大家传统还是认为说这个所谓的斋的餐厅就是炸的那些塑料啊，然后就是那些很简单然后很平凡的食物这样子。那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说服客人。之前我们开荤的餐厅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餐厅可以去借镜嘛，去research 这样子，去参考。
那当初我们要做这里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是做这个法式跟日本料理这个创意料理，
嗯，
哦，那我找了，首先新加坡是肯定就没有这样子的先例的餐厅，哦，
我相信。
那，嗯，对，那我甚至回台湾，其实几乎我们也没有找到几乎一样的我们想要的概念的这个餐厅，就是台湾有很多这个中餐高级的中餐素啦。
嗯，
哦，那这个你说真的高级的纯素食料理的，尤其是有一点法式的这个概念的，几乎那个时候我们也找不到，哎，好像，
嗯，
然后甚至整个亚洲，哦，甚至包含欧洲、美洲，其实我们都有到处去 research， 那基本上都没有 找到一个，真的完全是像我们这样概念的一个餐厅，所以很多菜变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想办法去研发去创造这样子。
嗯，原来的难题反而变成的是你能够创意的最好的一个来源，有没有资源了， 对，
对
不对？透过食物它不仅是安慰我们的胃，其实我觉得 在某种程度是上，食物真的是安慰我们的灵魂了，给我们灵魂有更多的一种很假如说透过蔬食，我相信可以感受到的是那种祥和，跟那种非常平静的力量，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是这么样的天然，嗯，然后是这么样一种 natural， 然后甚至这里面还有我们这个 chef 的用心，跟我觉得这地方是那个爱，那个爱都在那里头，哦，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跟我们谈谈好不好，你的 recipe，因为刚刚惠美，他讲的我都觉得当下要流口水了，那个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也是要流口水，然后我们也问问看这个爸爸，对于你的表现他觉得如何。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谢谢。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五根茎类来做认识，全五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B12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者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那深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一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大家好，我是昆州集团黄美静，欢迎收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FM103.3 用心深呼吸节目，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素食也可以很浪漫。不对呀，素食本来就很浪漫的，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访谈嘉宾在现场有我们黄信祥师兄，还有林惠美啊，那当然远在新加坡的还有我们黄燕坤燕燕，刚刚在跟我们讲说，真的您在8年前要开始把整个餐厅由这个荤食变成素，真的是面临很多的挑战啊。那当时怎么会想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要改变，是你自己想的还是爸爸要求的？
首先是爸爸的，当然爸爸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时候他就有一直在跟我这个分享这些做荤的料理的这些缺点吧，跟这个做素的这个的优点，对的好处。那当然自己其实从技术上的概念来讲的话，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做的这个荤的餐厅是我们每天都是卖这个鹅肝啊、sashimi 啊、生牛肉啊这些，所以说真的每天我自己也会思考说，我要如何去确保说这些原材料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说真的我没办法去确保，因为我没办法去确保说他们是如何去提取这些鹅肝，如何去提取这些牛肉，如何去养殖这些sashimi 啊，这些这个生牛肉的这样子，对，我完全没办法掌控确保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品质了。我们真的不知道说它到底有没有打这些抗生素啊，这些增长素等等的，所以从那里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有一次我跟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就是去约会那她就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说她想要吃素的因为就是她觉得说这种 celebrate the life 嘛，就是庆祝这个生命她跟我在一起她很开心，然后所以她不想要去吃那种大鱼大肉，她不想要去吃高级的餐厅，她想要去吃一个不杀生的这个餐厅。那从那里我就开始去找全新加坡有没有好的这个浪漫的素食餐厅结果就这个一找下去真的也找不到这样子，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因缘吧。
然后我可以接着问一下黄师兄好不好，您当时对于这个儿子燕的期待然后这个过程里头您现在看到他包括他目前的成绩，我知道燕的这个您的这个餐厅 restaurant 在新加坡真的是包括总理都会去用餐然后包括我知道我们驻新加坡的大使也会过去用餐可能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名流贵胄都会到您的餐厅去品尝一下好吃的这些料理这个素食料理那对于儿子现在有这样的成绩
感觉很荣幸，他在做这个真的是刚刚是一个挑战
对，
但是我很肯定他的能力他有办法观光方面还有开发研究这一些确实是真的连我自己都很喜欢去
我知道两位绝对不是说我们有多厉害我可以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在任何故事里面其实是真的能够启发每个用餐者那么对于这个自然这个大地 我觉得应该是吃到的是那份心意那我觉得这是开餐厅的一个 education 教育
其实从一个技术上的角度来说包括我们自己也是都是在学习的那之前就是我又跟这个惠美姐分享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实际在做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素食也可以真的做出来的味道我们自己都惊艳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汤是用这个昆布去做那个汤底那就我自己也很惊讶的就是煮出来怎么就这么像蛤蜊汤这样子因为真的我们自己试我自己试的时候自己都吓到这样子那有一个我们用茄子做的好像是一个就是看起来有点像猪肉的感觉啦
三层肉
结果吃起来对三层肉结果吃起来结果真的还是真的这么像那个猪肉的感觉甚至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客人很可爱他就跟我feedback 说他觉得那个茄子太肥了太肥了对那其实那个就是茄子我们完全没有加这个肥肉或者是油可是他就跟我反说对他说的肥肉太就是肥太多了他以为我们有用油还是什么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个是完全是茄子的感觉这样子所以都自己也在学习对在做的过程中才发现说原来 蔬菜真的可以做出一些很奇特的味道这样子。
嗯，而且我想其实只要我们能够就是 我觉得真的就像我们的节目名称叫用心深呼吸嘛，嗯，我觉得现代的人都太匆忙了，所以您的定价，哦，虽然好像感觉不是比较中高，但是我觉得相对有一个好处，因为很多消费者都这样，我花着我一定要慢慢的吃，好好的吃，嗯，其实我们就回到了，哦，我们真的很希望跟消费者交流的，就是跟客人交流的，就是他只要能够慢一点吃，慢一点意思是什么？用心一点。
嗯，
那当你用心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品尝到你刚刚所说的，其实所有的蔬菜水果里面真的已经具足了所有可以满足我们的 flavor，那个味道跟 taste，只是我们真的太匆忙了，没有办法用心去体会，所以误以为说好像只有荤食才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期待。
对，
所以 我觉得真的两位在做一件很棒的事情，哦，真的很棒。
谢谢。
那慧美你也一样，啊，在做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有书籍，
嗯，
真的，嗯，好。然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请这个三位来跟我们多做一些分享。
就是爱听，
就是爱听，
就是爱听。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哈，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家好，我是翁千惠，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您回到用心深呼吸，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素食也可以很浪漫，邀请到我们现场有黄师兄，还有我们的惠美，那在新加坡有燕。那刚刚我们针对这个如何将一个经营有一段时间同时是口碑非常好的荤食餐厅，然后在一夕之间整要改变成素食，他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困难挑战。黄师兄他的子女中一位在新加坡开素食餐厅，另外有一位也是在澳洲
墨尔本，
对，
墨尔本
也开素食餐厅。所以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你有访问到他，甚至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好吧，玉兴在那边他怎么样去推动，然后是怎么样一种反应，他面对的挑战又没有一些什么不同 同。
嗯，玉馨好像小时候就也喜欢吃素了哈、应该说他的本来就很喜欢素食这一块。澳洲在墨尔本那边，他就有跟我提到说，其实很多的外国人本身就是他们没有太大的理念，就纯粹是素食好吃。那因为他经营餐厅的关系，所以呢像这次我们就提到说，哎，那我们来把你餐厅里面最 top one top ten 啊最人气的那个10道素食料理，我们放在书里面啊。
是，
所以呢，他也是极尽了脑汁这样子想，中间呢师傅改了几次啊，然后他都一直跟厨师说，请务必要确定这个成分啊，让我们读者可以照表抄课，自己
就容易取得，他可能是可以自己动手做的。
对对，他希望这本书也能够让一般的读者啊，可以体会到一些在国外的外国人喜欢吃的素食是什么。比如说里面还有提到罗汉波啊，波多波，对对，然后还有元气早餐，好，那像就是很好料理的。那它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很多的酱的调配方式，
是，
对。那这个是在台湾可能比较少的，但是书里面他会提到说，哎，台湾的超市可以在哪里买到什么酱来取代？所以我觉得读者在书里面可以品尝到两种，一种是在国外的那个素食是怎么呈现的，那台湾我可以自己怎么做。那这个是玉馨他用心的地方，是
心动之后可以马上行动，
对，而且
都
很简单。对，
那您刚说到简单，我觉得是目前真的整个餐饮界也蛮流行的，就是说怎么样回归到食物的本质。那甚至可能我们也讨论到说，怎么样让食物在最 nature， 就是最不要太多的这种很多的添加之后，能够呈现出食物原本的
味道
美味哈。那燕在您的餐厅里面大量用到这种分子料理的概念哈。然后刚刚慧美有介绍到说，好像您在您的餐厅里面的服务也有去跟我们的一些客人啊，然后跟他去分享一些 story， 或者是说让他们有更多的一种体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做的吗？在这块部分，
我们当初的设定就是说是希望他是一个吃荤的人吃的餐厅，而不是开给一个吃素的人来吃的素食餐厅。这个是我们当初的一个设定，所以我们所有的服务包括这个设定全部都是还是以一个很正常的这个中高级的这个法式的餐厅去设置的。我就说客人进来，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说我们是素的还是荤的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法式餐厅的服务就是常常会跟客人有很多的互动。那所以每道菜上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客人介绍那包括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这个生蚝叶你应该怎么吃。那每道菜我们都会去跟客人分享他的材料等等的。那我们有一个客人很可爱啊，他有一次看到我就跟我讲说，哎呀，就你把我害的从本来吃荤的，结果现在被你害成吃素的这样子。对，但是也有这样子很多很客人很可爱的客人这样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对，
所以我想您是用一个最平易近人，然后大家最能接受的一种方式，然后他们改变对于饮食的一种观念。
其实我很感恩的就是说，其实到现在我们开了8年了，其实很多客人进来已经不会去分你是素还是荤。那甚至说我们有常常办很多这个婚宴，他们都不是吃素的客人的。
是。
那这个还有很多人也是会来这边求婚。因为我们的环境，对，因为餐厅的这个整个环境，就是他们不会去把你联，已经做到说不会去联想说你是素还是荤，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概念餐厅，就是这样子。所以对这点我是蛮欣慰的啦。
它不是什么素食餐，它就是一个很浪漫的餐厅。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这样一路上走过来，也是都在都有目睹这个客人的转变。就是说他来，他是有他的目的，他要庆生，他要约会那他要开会那甚至比如说大使，他就是要请别国的大使那或者是客人请客。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点犹豫，就是说我今天约会带我的女朋友来吃一个素食餐厅，会不会好像感觉就是比较 cheap 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我请客 通常人家的概念就是要请他吃大鱼大肉啊，吃鲍鱼，吃龙虾，吃牛排啊，吃鹅肝、嗯哦，那所以很开心，就是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用心，就客人都可以接受这样子，而且反而他们现在来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自豪去介绍他的客人说，今天我就是要请你吃一个很特别的素食这样子。
嗯，非常谢谢伊恩哦。然后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最后呢，真的要请三位分享哦，你们为什么这么坚持，尤其黄师兄，好要做素食。
嗯，对。
然后惠美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对你来说给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嗯
嗯 OK，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他们现在发表一篇论文了，说现在世界正流行一个相当可怕的疾病，那就是肥胖。那肥胖呢，最主要的要归功于大家吃的太多，特别是动物性的食品，这个热量高，那么是荤食，它很容易吸收。肉类啊，它这个成分跟我们人体比较相像，所以吃下去的话，它吸收很容易，我们马上就把它吸收掉。这个没有残渣了，可以说是。但是素食的话，因为这是植物性的食品，它里面纤维质比较高，所以呢，你吃同样的量，但是它吸收的会比较少。第二样呢，它的结构跟我们的人体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需要再去做一番的整合。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会降低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那这样子才不会营养过剩。
为了关怀动物，我的家啊就变成了流浪动物的家。为了60只狗狗、猫咪、猪、中国鹅、蛇、老鹰、飞鼠，哎呦，我就要搬到了荒郊野外，即使负债累累也甘之如饴。动物教了我很多事情，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大家好，我是谭爱珍，请你跟我一起爱护众生万物。
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的临床心理师蔡怡杰，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3.3用心深呼吸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素食也可以很浪漫。那为您邀请到的，我们现场有黄宪祥师兄，还有林惠美啊，然后在新加坡有我们黄彦坤哈。那刚刚大家谈到了很多有关于素食、有关于素食餐厅哈，不论是怎么样的一种挑战跟尝试，那我想在这边两位真的是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哈。所以我可以问，为什么您这么坚持，黄师兄？
因为是受到上人的开示的，我们就感觉说，我们人来人间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养家，自己名利地位啦来追求，然后要做更爱地球，然后更爱家人，更爱众生的理念哈，那一直在放在心上，
是，
那就是想把这个素食推广给更多人知道。那因为儿子就是有把这个素食的做的成一个比较让我自己都做的失败很多，然后他做成成功哈，我们新加坡的店，而且在这本书里边的内容呈现很多，那希望大家能可以看哈，能可以了解，而且里边不但是只是说素食的食谱，而且也说儿子的经验哈，做餐饮的那个就是经营的理念，还有就是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有小时候过去很小的时候穷怕了，然后又受到这个房东的压力啊，还有什么转念啊，把不好的习惯、浪费的习惯把它改成用自己的店面自己做，然后在这些书里边也呈现是在这个逆境的时候也会看到食谱，还可以看到一些餐饮的经营方式，还有一些理念，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的经营方式。 不然你的租金都是永远在跟老板打工。
是，
哎，所以这一点在这本书里边有呈现了。
嗯哼，我相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哈，因为我自己也跟很多人有一些互动，像身边的很多的朋友，您一定也是这样，或者包括您自己本身就是我们在从小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尤其叫年龄现在都是在这个最棒的最有智慧的哈，因为我们都已经50岁是记在这个银行里面嘛哈，所以我们真的是目前的年轻小伙子。那但是我们在更小的时候真的生命的历程给我很大影响，所以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会觉得一定要赚到足够的钱或者更多的钱好像才有安全感或者是生命才能够安定。好，那尤其在做这种选择，真的我知道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哦，包括像黄师兄本人，我相信你也知道你只能用慢慢的转变，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也好哦，或者对一个做人哦，或者对家庭的责任，其实真的要去做这样的改变是非常的困难的哦。那但是您可以用您的智慧怎么样慢慢的用时间来改变，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不是想而已，你真的去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样的改变。
这个生命的价值就是想怎么样来回馈社会，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
是
这一点是我是想这个走入慈济才了解这一些，不然以前有赚钱的时候少年得志，天天吃吃喝喝，房东看了都说哇，你这个我给你收的房租都比这个真的都是 你比你喝酒还少，
杯水车薪，
对啊你
九牛一毛，
对你这个，所以人家朋友也会看到你说啊，你这样子怎么在浪费在这个奢华的生活里边，然后他会对你好像也会想说啊，怎么样来利用你啊，怎么样来
是
啊，然后我们这转变的时候。我们可以结跟人家结很好的缘，像我这在福伦社里边啊，我就本身吃素带动40-50个只有我一个吃素，那现在也差不多10个人在吃素，
嗯哼，
就跟我们就这样子，就是还有就是带动把这个新的理念带给大家，
嗯哼，
我认为从素食方面自己就会减少这种贪欲啊，吃素的就会减少这个贪欲，
嗯，
而且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比较好。
我真的看到了一个人品典范哦，
嗯，
真的黄师兄哦。然后好，接着我要请问一下那个惠美，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您有没有什么最大启发？因为我知道您编辑过很多很多的书，而且接触过很多很多的我们所谓的
作者
或者是主人啊，主人翁啊，就书中的一个主人翁。那您也接触了很多很多的读者哈，那我不晓得这本书对您来说，
如果就我采访过程里面啊，这本书制作长达2年多，
哇，
好，那我觉得黄董，他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以身作则
是
这个部分，然后说到做到，
嗯，
好，包括他过去的整个生命历程里面，想改变就改变了，
是
好，然后说了就去做啊，然后影响他的下一代孩子们哈。那这个过程我其实也影响到我，潜移默化影响到我，对，包括他对这个大爱呀，还有善心啊，包括他最近做包括10,000剂疫苗的捐赠，
是
这些事情我都把它写在书里面。那我觉得就是这是黄董的善心，我们透过这个书我们在做传播，那也让我觉得说以我这个品牌木果文创来帮黄董出这个书，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非常有荣焉，所以我自己收获蛮多的，
嗯，哈哈。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实践理念的精神跟毅力，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浪漫，真的要去对浪漫定义的话，我觉得是很享受去做一件你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晓得要是问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浪漫是什么，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我觉得假如说在星期六早上7点钟你能够打开 FM103.3 收听用心深呼吸，那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
好，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
拜，
谢谢，拜拜。时间给人什么考验？几分苦伴随几分甜。我不会忘记那一天，最初感动那一天，带着我走进这世界。善良不用谁来给。想念这世界等我们去改变。